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十，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前面呢，就是啊，讲了这个人无我啊，那下面呢，就是看看这个法无我是什么啊？这个当中呢，佛陀不就是说有二者，一个叫做人无我相啊，那人无我相呢，我们简单介绍了啊。啊，前面讲的这个人无我，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无我呢，大概啊，就是在理论上大家了解了一下。如果啊想修啊，那他有很多具体的实际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个以后自己学了以后再修啊。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想告诉大家啊，佛讲的这个无我是这样子的啊，介绍一下啊。下面呢，我们再介绍这个法无我啊。那法无我是什么呢？说答回云何为法无我之啊？那法无我之是什么呢？为之云，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云啊，劫啊，无云，十八劫，十二除啊，十妄计心啊，这个都是这些，其实这些都是遍计所值。我们前面已经学完了啊，妄计就是妄想的遍计所值。啊，实际上这些其实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不存在，但是因为我们的啊这种感官呢 啊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看不到真相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啊，用它去看的时候呢，那很多东西都实际上就本来不是这样子，那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如云啊，结出离我所，哎，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无云当中呢，其实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所。然后为共集聚爱也胜负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很多东西，本来他们都是各是各的啊，但是呢，他们用绳子把他们都捆绑在一起一样啊，捆绑在一起一样。所以这个失节啊，比如说我们的用我们的眼睛看，用我们的耳朵听的时候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啊连接，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看了以后呢啊，它就是聚集在一起啊，然后主要这个背后的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力啊，佛教是不讲这个造物主，但是呢，像造物主这样子，这个去策划、去涉及、去执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业啊，就是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业，就是因为这个业，它就像个绳子一样，它把全部捆绑在一起，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啊，出现了一个世界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啊，比如说人的眼耳鼻舌身啊，实际上是各式各的。但是呢，我们把这几个东西呢啊，就是我们的意识呢，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一个人的啊感官器官啊，是这样子说。然后呼为缘啊，那么相互之间呢起到这个因缘的这样子的作用。无能作者，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一个作者啊，作者就是造物主啊，造物主。实际上，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和印度教，他们构建出来的这个造物主，跟我们这个自己每一个人心中也有一种我自我啊，其实这个是除了大小的差别以外是一样的。我们也不就是认为我们这个身体上面有一个主宰者吗？主宰者自我啊，然后呢，他们就认为整个世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主宰者、造物者啊。那么这个就叫做上帝啊。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里里外外， 他有一个主宰，比如说我看什么我听什么，不看什么不听什么，有一个主宰者。哎，我们认为这个主宰者就是我啊，这个叫做自我。但是佛就是说无能作者，没有这样子的作者啊，所以就佛就把这两个都打破了啊，否定了，就是其他宗教讲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造物主他也否定了。然后呢，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上面，我们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统治的啊，或者是一个住宅的一个这样子的自我，佛有把他也否定了，这两个都否定。那佛陀最后呢，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说实际上这些就是一大堆的这些东西物质啊，除了这些以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实际上就是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实际上把这些零部件组装了变成了汽车的时候呢，实际上本质上呢就是前面的这些零部件啊，没有别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没有一个啊造物主啊，也没有一个自我，这个不存在的。云等一耳啊，那么无云等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啊，一样。这个没有这个无能，没有不存在这个自我，那自我不存在，那无云它自己应该存在了吧？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砖头啊砌的墙把它拆掉了啊，拆掉了以后呢，那现在没有墙，但是砖头是有的吧？啊，这个意思，那就是云等有吗？啊，他说砖头也是可以这样子拆。砖头拆了以后呢，又变成了更小的东西了，那砖头也不存在的啊。房子呢最后就变成墙，墙就变成了砖头，砖头呢又变成了更小的这个微尘啊。所以说他说这也是不存在，一样的道理啊，不存在的。离自共相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自相和共相啊，革新和这个共性啊，不存在的。这个分下去的话，都是一种一大堆的这个错觉。当然从这个错觉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存在的啊，这都是存在。这个叫做世界都是存，有因有果啊，因果不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全部都是在这样子的不观察的这个层面上啊，这个错觉的世界里面呢，虽然它是错觉啊，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它自己的规律。啊，这个规律像蒙，大家都知道它是错的，但是呢蒙里面呢也有一个规律啊，啊蒙里面我们渴了那也去喝水啊，不去搞别的事情呢就去喝水啊，啊那蒙里面我们肚子饿了那也不会做别的呀，就去找吃的东西去吃呀，这不就是蒙的规律吗？啊虽然它是假的，但它也有一个规律啊，所以是这样子，这些都是要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啊。然后呢，啊，就是虚妄分别，众中想贤啊，就是虽然他们是不存在，但是呢，因为这些东西呢，特别的容易给我们制造啊，出各种各样的虚妄的分别啊，这些一些虚拟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的心去。执着，我们不知道它是虚拟的啊，虚拟的。比如说，大家看过这个水母电影啊，水母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后面是没有这个荧幕，没有屏幕啊，都是水啊，水很小很小的电，水的点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呢，这个光一大啊，就是这个上面的可以看到的人啊、建筑物啊，其实这些里面没有人和建筑物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水点啊，无数的水啊，水的小点点啊，放在一起，然后呢，光打在这个上面，看到一个电影啊，水母电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视觉是特别特别容易啊被骗，特别容易被骗，然后呢？视觉背后的这个大脑啊，然后又更容易被骗的，所以呢， 他们就不断的这个世界不断的给我们提供这样子的错误的信息啊，然后我们的大脑呢，它也就不知道，然后呢，它也分析了以后呢，又告诉我们哦，这个就是一个世界，这个又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呢就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那错误的一个世界，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就产生了，所以就产生了种种相啊，就是种种相。迂腐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分别，我们普通人会这样子去分别，但是呢，已经开悟的人，已经证悟的人，非主生者啊，生者他不会这样子，生者他已经知道了，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啊，离行疑啊，意识这三个心，他讲的这个心啊，这个姿势阿赖耶识，一是摩那识啊，意识是这个无识啊，眼耳鼻舌身的无识，然后无法自心啊，识明菩萨摩诃萨法无我执，哎，就是除了我自我以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那世界，也是跟自我一样的不存在，一样的就是一种虚幻的一个世界，就是一种虚拟的世界。通达了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就叫做法无我啊，法无我。所以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呢？非常简单啊，他的理由是非常简单，因为他认为，佛认为，我们人的所有的这个痛苦，看起来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每一个不一样的因缘，和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不同的原因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源头啊，他们的有一个总的这个原因，那么那个就是因为无明啊，就是错误愚昧，就是给我们导致了各种的这种痛苦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源头上把这个愚昧不解决啊，那么我们用心理学也好，用什么也好啊，临时暂时解决一些问题可以，但是呢，这个是不究竟啊。所以呢，就是佛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所有的痛苦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虚拟的世界啊，当做真实的世界，所有的痛苦的源头就是这个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虚是虚拟世界，这如果知道了，对我们特别的有用啊！大家现在大家都特别的这个啊，重视这个松弛感啊，松弛感，外在的松弛是没有太大用的啊。松弛感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说，松弛感很重要，但是呢，必须要找到内在的松弛啊，由内而外的这样子的松弛感，才是真正的人，就是啊。轻松自在，因为现在大家都特别的卷啊，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希望有个这个松弛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我们少什么就是喜欢什么啊，多什么就不喜欢什么，对，就是这样子，是现在大家找不到这个松弛感了，但是这个松弛感呢，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松弛感的话，那到时候因为我们的欲望还是没有解决，这个一旦有了这个欲望，然后人是这个没办法轻松啊，松弛不下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啊还没有达到最高的这个境界，至少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世界，所以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当中，名离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不要过度的去执着啊。我们说这是过度，并不是说不执着啊，不要过度的执着。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还是有帮助的啊，还是有帮助。所以名啊利啊，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焦虑啊、压力啊这些的时候啊，这些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每一个人都会找一些方法啊，会找一些方法。那么这些时候呢，我们能找到的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局限性啊，所以呢，这个如幻如梦，或者是一切都用虚拟世界来看啊，这个认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是一定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佛的智慧， 这种这个智慧啊，你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虚拟世界的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呢，除了佛以外，哎，我们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啊里面啊产生过，只有佛才是这样子讲。佛就告诉我们，整个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在生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世界里面，当我们把这个虚拟世界就当作一个真实的世界，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得到名和利啊，然后一直都在挣扎啊，挣扎啊，这个挣扎的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啊，然后呢，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就是付出的和得到的啊，这两个呢就不成正比啊，然后呢，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得到的东西就不多啊。所以但是呢，我们永远都是为了得到的这一点，就是为了看重这一点，完全就是为了这一点，就是忽略掉那么多的需要付出的这些代价。这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就解决不了问题，第二个呢就在这样子挣扎，这个挣扎当中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话也是没有尽头啊，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呢还是要早一点醒过来啊，早点醒过来。比如说我们在梦里面呢啊，梦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像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痛苦啊焦虑啊这样子特别痛苦特别折腾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醒过来啊，醒过来是最好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可能梦里面也许有用啊，梦里面比如说我很口渴啊，就住在一个这个沙漠里面啊，那么去找个水喝，可能梦里面可以解渴啊。但是最好的方法呢就醒过来啊，醒过来了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佛陀的这个他的这些把玩思前的法门，尤其是这个般若空心啊，他就是再三的用那么多的文字去表达，哎，他的最终就是为了解决人，解决不能说人类啊，就是说解决众生啊，解决所有人的所有生命的痛苦，为了解决这个痛苦，他觉得痛苦都来自于这里，哎，啊，这个叫做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法无我啊，这句话呢，我们其实昨天也学过啊，再学一下，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宣火论，我想把这个宣火论就说得清楚一点。大回复有沙门婆罗门啊，沙门婆罗门修行人啊，观一切法皆无自心，如空中的云啊，空中的云就像浮云啊。然后我们平时都说这个是浮云那个是浮云，但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当作浮云，这个真正的浮云是什么呢啊，哈哈哈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浮云的时候呢，然后心就能够静下来了，哎，不需要那么挣扎。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就是从此以后就走上了一个特别好的路啊，这个不仅是这一世呀，如果种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种子啊，然后虽然可能暂时在短期当中可能也许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是这个种子会慢慢的会发芽啊，开花结果是一定是这样子，这佛讲的啊。所以这个学一下这个虚拟世界非常有意思。甘达婆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汝环、汝言、汝睡中月、汝蒙啊，这些都不说了，就是主要是说一下这个炫火轮啊，这红字炫火轮。那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全是这个炫火轮的这个道理啊，炫火轮因为炫火轮的旋转啊产生的一个错觉啊，这个我们后面讲。炫火轮啊，这个就是炫火轮，一个就是这个激光笔啊，转动的时候呢，也就在我们的这个视觉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啊圆圈，实际上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这叫做炫火轮。那佛教在尤其在大乘佛教里面呢，经常就是用这个炫火轮来描述这个世界啊的虚拟的它的虚拟性。然后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就是原子啊，后面中间的这个就是原子核 然后这些蓝色的啊，每一个都是各个都是电子，然后呢电子呢就在这个原子的周围啊，这么就是旋转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虽然我们的肉眼啊看不到电子也看不到原子，但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这个物体，像桌子电脑我们看得到。那物体啊，桌子和电脑实际上除了原子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啊。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啊，如果我们比如说一个，昨天也讲过了，比如说一个这样子的盒子啊，如果这个盒子里面啊，如果没有参与我们的视觉啊，我们的视觉，那这个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啊。意思就是说啊，意思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假设啊，如果我们在这个盒子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视觉的错觉的部分把它剪掉啊，剪掉啊，那就是当下就这个盒子就是无影无踪，根本就看不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如果只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中间的这一块啊，中间的这一块，其他的都是你看这个每一条线啊，都是这个电子的轨迹啊，每一条线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跟这个漩涡轮是差不多的，然后他们在这样子高速运转的时候，高速运转的时候呢，然后在我们的视觉里啊，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然后用我们的眼睛看，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啊，看的都是静止的，但是这里你用纤维镜看就可以看得到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它是在运动的。这个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然后这个运动的东西呢，到底什么在运动，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把这个盒子里面的我自己的这个错觉的这个部分把它剪掉啊，剪掉。那剪掉的话，那就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剩下的东西是真实的世界了啊。那么剩下的东西呢，我们的肉眼是根本就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明这个盒子绝对是我们的错觉，哎，我们的错觉，但是呢，我们的眼睛看它，就是不管是它怎么错啊，它都在。然后呢，我们的手也可以去摸啊啊，然后呢，反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它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但是我们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我自己的感觉，哎，我们用的都是自己的感觉啊，自己的感觉。那就是那钱也是不是自己的感觉啊？那当然了，这张纸就是自己的感觉，那不就自己就有钱，想有多少就有多少了吗？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才可以啊。对，嗯，所以这个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漩涡论，就是这个道理啊。漩涡论是这样子的道理，这个我们这个里面呢有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啊。我们深入的去这个思考啊，难道我真的在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里面吗？啊，那如果我真的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当中，那我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找不到什么生存的意义啊，那就是我们前几天我们讲到的这种空心病啊，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一下子看明白了以后呢，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发现这是虚拟的世界啊，它是一个虚拟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执着啊，开始已经消失了。这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内在的智慧啊，就开始啊这个增长。那增长了以后呢，对后面呢，我们的这个生存所有的这些动力啊，那就是两个，一个是慈悲啊，菩提心的这个慈悲和智慧啊，后面呢都是已经这两个是我们的生存的动力，是这样，目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既有慈悲又有智慧啊，然后呢知道这个一切都是虚拟，然后呢这个虚拟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呢全都消失了啊，这就叫做解脱啊，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可以看啊，物质世界啊，那物质世界到底是什么是物质世界呢啊？ 那物质世界当然就是这些物体啊，那这些物体到底是比较，比如说一张桌子它到底是什么呢啊，那它肯定是分子呀、原子呀等等啊。那么这样子分子原子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么这么一看其实啊，一个这个原子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啊圆心的是个原子，那么它这个里面呢绝大多数这些都是空的啊，这些都是空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这些都是这些啊、这些弦啊，都是它的轨迹啊，它这样子高速运动了以后呢，我们的眼睛当中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物体啊。那就比如说简单的说，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沙啊，它转得快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里面呢它变成了一个看不到它的细节啊，它就变成了一个东西了啊，一个整体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眼睛就看不到的，这个就是啊。然后呢，那这个里面呢真实存在的只有中间的这一块啊，这就电这个原子核。那原子核啊，我们再分啊，物体，那微观世界，这个叫做微观世界，看不到的叫微观世界。然后呢，首先是个原子啊，原子核里面的质子再分了以后呢，你看现在是夸克了，夸克在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两个大很大的两个问号啊，下面是什么呢？啊，下面啊还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无穷的分下去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无穷分下去，那这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了。那分下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现在有一个啊这样子的这个还没有太多的这个实验的证明，但是在理论物理当中啊，就认为啊，刚才这个夸克呢，其实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基本的粒子，它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弦。啊，线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它就像一个啊扎头发的这个线一样啊，它是振动的，然后呢，它有不同的振动的频率啊，它的不同的振动的频率在就产生了不同的啊不同看起来就不同的基本的粒子，哎，实际上那这样子讲，那基本粒子呢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是又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啊，振动，那它本身呢？那它本身再可以分下去。如果这个先目前还没有分啊，那佛教那早就已经讲过了，这个再分了以后呢，最后就一定会分成，就所有的这些物质都会消失啊。所有的物质消失了，我们回头一看，那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桌子还是桌子，电脑还是电脑。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哦，原来。这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啊，他就在我自己的视觉当中，哎，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他在物质世界里面的话，那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观察的时候，但你最终要得到一个东西啊，那最终就是不但是没有得到啊，而且这些东西全部最后就消失了，根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些都不在了啊，那不在了以后呢，那就这，但是物体都在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啊？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北文珍啊，他的眼睛里面的这个藏音不是藏音啊，是就在自己视觉里面发生的一个东西，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彻底就明白了。但是科学还没有做到这里，佛教早就已经在这儿啊。佛教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是唯识二世宗啊，唯识二世宗里面讲，它是最后来这个消灭最后的最最最最最小的基本的粒子的啊。他说，即为是什么呢？消的不能再小的物质的单位啊，物质单位分，这最小最小最小，小的不能再小的就叫做即为啊，即为。那么这个即为的这个粒子，如果你啊在它的周边东南西北放四个微尘，上下放两个，这样子的话呢，你中间的这个即为的这个微尘啊，它有没有面向东方的、面向西方的、面向上下的？它有没有这么六个面啊？你说如果有 啊，那有的话它不是机位啊，它不就变成了六分了吗？分成六个了啊，那就不是不能再分了，可以分了，就分成六个了啊，分成六个。如果你说不能分啊，如果这个一个极为极小的东西在放在中间，然后呢东南西北放四个小的围城，上下再放一个，但是啊这六个同啊同处，就是同一个面，只有一个面，没有六个，没有六个面啊，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就它不会变成六个啊，只有一个。如果你这么讲，那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说聚阴入极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看一个小的最小的放在中间啊，东南西北放四个六个围城啊，还是只占一个位置啊，你如果说占了六个位置啊，那这就分成六个了啊。如果没有六个，只有一个面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前面啊，在这个上面加再多再多的东西啊，那永远都是一个面。那么这样子的话，无体它不能变大啊，不能变大。所以呢，就是说聚阴，聚就是聚集了无数的这个无体。为什么有大小呢？啊，因为这个无体的这个它的组成部分的这个围称有多和有少，所以呢多的就体积大一点，小的就体积小一点啊，本来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啊，你在这个小的微尘的这个六个方向啊，就放六个微尘，还是一个位置，没有变大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再放呢，一百呢，一千呢，一万呢，也不就是一个吗？啊，那就是它没办法大啊，这个体积没办法增长啊。所以这个是在违背了这个现实啊，违背了现实。所以就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到了最小不能再分的时候呢，如果再把它分啊，那为什么叫不能再分呢？分了就没有了啊，分了就消失了，蒸发了，蒸发啊。那就是完全是有可能，就像量子物理讲的一样，比如说这些颗粒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粒子，它就是变成这个能量啊，变成能量，那变成能量那就消失了啊，就是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它早就讲了，所以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是啊，这个是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所以这个物质世界呢，就这么去观察的时候呢，它不存在。那不存在，但是呢现实当中的这些桌子这些东西呢，都你怎么观察也好，观察不观察，你观察之前跟之后没有什么变化，它就在这儿啊。那所以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它根本就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啊，它就在我们的视觉里面。那有这样子的东西吗？灰吗？当然有啊，就是颜色不就是这样子吗？科学家不就告诉我们颜色就是这样子吗？啊，那现在呢？不仅仅是颜色呀，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这个感官啊里面存在，根本就不在外面啊，根本就不在外面。那为什么颜色就可以这样子，其他东西不可以呢？啊？其他东西不可以呢啊，其他东西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前面看看这个你看星状啊，长方形的，四方形的，所谓的星状就是这些东西加起来的啊。所以呢不但是没有颜色，形状如果我没有我们的这个视觉啊，形状也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呢实际上呢不是外面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不是外在的物质，是我自己的视觉把它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大家好好的这个去思考一下啊，很有意义。那这个知道了以后呢，我们会就问问自己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对这些物质世界的这样子的执着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没有得到的话，那么大的痛苦呀，那这些是什么呢啊？那既然他自己是这样子的虚拟的东西，那我为这个虚拟的世界啊 这样子的付出啊，这样子的执着啊，这样子的悬念啊，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必要了啊？这得要去思考。其实这个指导了以后呢，还不需要问有没有必要，一下子就明白了有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信仰的成分呢、啊，他没有告诉你要信什么呀啊，讲的全部都是逻辑啊，全部都是逻辑。所以啊，信仰不是最重要了啊。在佛教里面需不需要信仰啊？需要信仰啊，但它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智慧啊。信仰应该从智慧当中产生啊，不是智慧从信仰当中产生啊。智慧没有办法从信仰当中产生，所以呢，信仰是需要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知心，而不是密心啊。是需要的是知心啊，那么这个知心呢，就是有了这样子的智慧以后呢，然后你自己就信了啊，
信了，
对啊，那这个就变成了他的信仰，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智慧啊，来自于智慧，这叫做知心，知心和密心的区别啊，就是迷心呢，那就是当然是盲目的信仰啊，盲目的信仰，对，然后。炫惑论这一句话啊，一个名词啊，里面呢，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东西了，对。然后呢，我们明白，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发现的话呢，那这个还是很难的啊。几百年前，我们讲是可以讲佛教一直都这么讲，但是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啊，没办法讲得这么清楚，尤其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没办法讲这么清楚了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高科技的发现啊，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啊，一点都不吃力啊，一点都不吃力，非常的轻松自在的啊，一下子就明白了啊。但是明白是明白了，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呢，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啊？这个还得要看我们后面的啊，这个。怎么去用啊？就是首先，我们现在这个叫闻啊，后面呢还有思啊，思考，反复的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这些观念啊，就是深入的啊，就是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啊，反复的去思考，然后呢，再后面就去修啊，修了以后呢，我们真的把这个世界就当做了这个虚拟世界了，哎，那虚拟世界的时候呢，那是不是这个很可怕呀？我们是不是没办法正常的生活呀？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官还在啊。那个时候呢，不喝水还是会还口渴的啊，口渴的，所以呢，你还得要去要找水啊、那不就是正常生活还在吗？所以这个就。当然，比如说到了这个像佛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在短时间当中就不会产生什么，只是我们的认知上就会有些改变。认知上有改变的话，对我们内在的这些痛苦焦虑是有帮助的啊。但是现实呢，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哎，是这样子。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不会有什么变化啊，只是我们怎么去解读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啊，这个上面就有变化。但是眼睛看还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看也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要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哎，那下面最后一个呢，啊，这个内文字的内容呢，啊，没有来得及做啊，简单说一下。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听起来这个就有点像唯心主义啊，那是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唯心主义呢？啊，那不是啊，唯心跟这个唯识啊，它是不一样的。它哪里不一样啊？举个例子啊，这个唯心主义里面呢，有一个就叫做这个经验唯心主义啊，对人的经验啊，然后就代表人物呢，就是英国的那个叫做就贝克莱啊，贝克莱他是代表人物，然后呢，他讲这个唯心主义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人的一个原始森林啊，一个没有任何人的一个原始森林当中呢，有一棵树倒下去了啊，倒下去了，它有没有声音啊？它有没有声音啊？那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普通人就觉得当然有声音了，只是没有人听见而已，肯定有声音了啊。但实际上没有人，没有动物，就是反正没有这个耳朵啊，那就没有这个声音了啊，没有这个声音。只要有啊，只要有人在啊，那就是有这个声音啊。然后就是说，只要有人看啊，这个世界就有了啊。然后呢，就没有人看啊，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啊。唯心主义是什么讲的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自给自己问了一个问题，那当然也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呢？那不就是岂不是这个世界就很不稳定的吗？啊，只要你看啊，就自在了啊。那又不看了，头往这边啊，你们都不在了啊。那我这么一看，你们又在啊，那这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也就走投无路了，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个时候他把上帝请出来啊，说我们没有人看啊，但是呢上帝在看呢啊，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依然是很稳定的啊，他是这么讲的啊。那这个比如说你在宗教里面呢，就拿上帝来说什么可以啊，但你在这个唯识也好，唯物也好，在这个学术的这个问题上啊，把上帝请来，那这肯定是不对的啊。首先是上帝自己是什么，我们也还没弄明白啊。那你说你是怎么知道上帝在看呢？啊，你说我们大家都不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啊，所有人出去了，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人出去了，这个桌子上的布是不是红的呢？这个桌子存不存在呢？啊，里面的这些东西在不在呢？那就只能说不在了啊，只能说不在。那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又出来了呢？啊，我出去了，但是上帝没有出去啊，啊，上帝在看，所以呢，这个世界是稳定的，他是这么讲的啊。那唯识宗绝对不会这样子讲的啊。唯识宗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上帝看，他是有内在的啊，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的这个成熟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他到了最关键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西方的这个唯心主义啊，还得要求上帝啊，还得要求上帝。所以呢，这个学术啊，这个理论上，他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讲不明白了啊，讲不清楚了。所以呢，就让上帝啊来看啊，说上帝在看，那这个是非常荒唐的啊。为什么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在看呢？怎么证明呢？那证明不了啊，证明不了的话，那当然宗教里面呢，确实有很多证明不了的啊，也不需要证明啊。他说，也不是我们宗教里面讲的都是人的感官可以看到的啊，但这个也不能随便说呀，这也有一个道理才可以啊。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说是上帝在看啊，那这个是就完全是不对了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唯心主义呢，他就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心啊，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啊，是这样的啊。唯识啊，他不是这样子讲的啊。唯识他也讲了这个没有这个物质世界啊，没有物质世界，但是他没有说这些是我们的心啊，这个世界他不认为这些是我们的心啊。那他说，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啊，成熟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出现的一个性，内心的一种错觉啊，是一种错觉，就像魔术师他变化出来的这个魔术一样的一个错觉。它是不是我们的心啊？它不是，它也不是我们的心，只是我们的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错觉，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东西而已，实际上它也不是心啊。那它唯识宗的真正的心，真正的存在的是什么呢？这是阿赖耶识啊，只有这个阿赖耶识存在，其他的除了我们阿赖耶识以外，眼耳鼻舌身啊，看到的和眼耳鼻舌身它本身啊，它们都是 实际上他们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你看到的是虚拟的，那么看你的也是虚拟的，这两个是相互啊，相互是这个关带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波勒说你看到的所看的是虚拟的，看他的是真实的，他不能这样这么讲的。两个其实，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呢，我就是吃了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醒过来了以后呢，你这个时候梦里面吃的东西啊，它也是假的。然后呢，吃了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你的味觉啊，也是假的啊，两个都是假的啊，不能说啊梦里面没有吃，但是这个感觉是有啊，都不能这么说了，两个都是，啊，然后呢，你梦里面看到某个东西，你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你所看的这个也是假的啊，当时呢，你因为你看到的这个视觉。也是没有产生过这样子的视觉啊，你的眼睛啊，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看到过啊，所以呢，所看到和视觉两个都是假的啊。这个西方的为这个心理学，它不是啊，看到的东西是不存在，但是呢，看它的这个视觉啊是存在，这是真的啊，它是这么讲的。那唯识宗里面呢，就认为这两个都不存在，这两个都是啊。梦里面的这两个都是啊，我们前面讲的索取跟能取啊，或者是主观和这个客观啊，两个就像梦里面的主观客观都是假的啊，梦里面的主观和客观里面呢不能分客观是假的，主观是真的，不能这么说啊，两个都假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那。唯识宗他最终啊，他认为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呢，唯一一个是特别特别细微的东西，那个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上面发生出来产生的这些眼耳鼻舌身和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这些外面的世界，这些全部都是一样的假的，这跟梦是一模一样，最后啊存在的就只有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光明的啊，它是没有索取和能取，它是没有这些错觉的啊，没有这些错觉，所以呢，它永远都是光明，这个就是叫做光明的心啊。当然，这个从般若、从中观的角度去看，它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错误的观念，还是有一点点上升的提升的空间啊。它的这个认知呢，还有一点点。这个提升的空间，这个是什么呢？其实阿赖耶识也不是，也不存在的啊。但是呢，这一点在唯识的这个层面当中呢，它可以保留的啊，它可以。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它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了。如果说这个世界啊，没有任何的基础啊，凭空啊出现在这个空中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规律啊全都不能成立了，所以呢还是要给它留一点啊，留一点基础啊，这样子才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砌个墙啊，那得要有砖头啊，你砖头有啊，墙没有砖头，那就怎么可能有这个墙啊？它就这个意思。所以呢，阿赖耶识要保留，那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的认知。为什么呢？般若里面讲，其实这个不需要的。这个般若里面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它的观念是什么呢？就叫做缘起星空啊。虽然没有任何的啊，从空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基础啊，但是呢，因为有这个缘起啊，因为有缘起，缘起也是空的啊，所以缘起有了缘起以后呢，这个世界还是。可以有他自己的规律啊，他有他的秩序，有他的规律，一点都不会乱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不会乱啊，不会乱。所以这一点啊，是唯识宗啊，他还没有认识到的啊。这个其他方面呢啊，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他跟这个唯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啊。看起来他有些时候讲的时候呢，就跟唯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啊， 但是呢，它是不是卫星呢？不是卫星，有很多很多本质的不一样啊。那比如说卫星啊，它也讲外面没有一个物质世界，卫星也讲外面没有一个物质世界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共通点，但是呢，没有外面的这个世界，那自己怎么去构建这个世界啊？那这个时候呢，卫星最终没办法把上帝请出来了吗？啊，那这个卫士就不是这样子了啊。然后就卫星就认为这个世界是自己的心啊，这是真实的啊，这才是真实，这才是真正的存在的哎，那、但是呢，卫士他觉得这也是啊，就像梦里面的这个所趋和能趋啊，梦里面的客观和主观一样，梦里面也没有水啊，梦里面也没有真。没有产生过你喝水的这种感觉啊，没有过啊。梦里面呢也没有一朵花，梦里面呢也没有产生过你的视觉啊啊，没有产生过你的视觉啊。你以为在梦里面用我的视觉去看到一朵花，其实这两个都是假的啊，两个都是假的，花也是假的，视觉从来没有产生过，你从来没有看到过，梦里面你什么都没看到过啊。那么这个就是唯识啊，所以呢，唯识的这个境界呢，那跟唯心是不一样啊，所以呢，他的各方面的这些，他自己的观点啊，他是一个独特的这个观点，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把这个唯识的这个四天的课啊，他的这个。538R 啊，就基本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呢啊，那就再进一步的去读一读这些唯识的这些唯识的这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这个唯识宗啊，它是充满了哲学的意思啊，思辨。其实这个除了唯识以外呢，中观也更加的啊，有这个思辨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尤其是我觉得有些人他比较善于啊去这个思辨这样子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啊。那么希望大家啊自己继续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啊。那另外一个呢，当然也可以。先暂时不想去学那么深啊，那也可以，但是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文化啊，作为一个这个哲学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没问题啊，了解一下是没问题啊，去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就先暂时呢就搞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看播好。
嗯，你好。
就是听完了5382，然后听完了今天上午，我的就是出现一种感觉，就是一会儿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一会儿感觉这个世界又是假的。
嗯，
就是不能够稳定在一个恒定的这种认知里，然后。这是一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嗯，好的。
就是我们怎么思维才能够更好的思维到您给我们讲解的这些东西，能够帮助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更多的，就是指导我们生活当中的更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嗯，对，这个我们要去用的话啊，当然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方法呢，那个就叫做他的实际的修心的这个方法啊。那这个实际的修心的方法呢，我们这一次是没有来得及讲啊。那如果自己想修的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啊，网上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一些方法有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在网上可以去学习一下啊。然后有一些他的具体的打坐修心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完全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方方面面，一定是可以的。比如说那个佛教的这个正念啊，正念实际上这个正念就是现在我们在心理学里面有的这个正念呢， 佛经里面的那个修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修法方法，那他都就解决了那么多的人的心理问题，哎，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么，如果是自己想进一步的去修的话，那就在有一个 APP 啊，可以下载，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打坐的方法啊，先学一学这个，然后学完了以后呢，自己去打坐，这样的就会有帮助的。
好，感谢老师。
好的，谢谢。
佛学用物理来阐释，它显然跟现代科学的对应性更高，了解的人也会更多。但是最初您是怎么发现佛学可以用物理来解释的？
这个佛教呢，它的也不是它的全部都是用物理啊哲学来解释，这个没办法解释，只是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一块啊，那就是用物理来解释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佛他自己这个讲这个是物质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是什么把一个物体呢再分成更小的，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描述。然后呢，他这个用的这些名词呢是不一样，跟现代的是不一样。但是十轮金刚密宗的十轮金刚跟这个现宗的这个阿毗达摩，他们两个去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去寻找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真相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是用把这个大的物体就分解，把在这个小的物体呢再给它分解，就这么去讲。然后呢，我们就往回一看，这个无力啊，他也是在这么讲的。所以这两个的这个思路是完全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这个用词不一样，词汇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相互这样子理解，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子。当然，比如说就是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呢，那就是根本就没办法用科学来，这个稍微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神经科学，它也没办法解释，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解释。但是呢，这一部分呢，这两个是非常的相同，哎，所以就是相互可以解释。这个是我们学那个学那个阿毗达摩的时候这个发现，因为科学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简单的这些常识性的这些东西，我们最早很早以前就知道，那后面就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有这么讲哦，那就可以这两个可以相互可以解释，就是这样子。
下次有一个问题就是
啊，
我们学了之后啊，要给其他人分享
啊，
学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学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呢？
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哦。首先实际上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分享啊。首先第一个呢，比如说自己去学，至少在理论上是确定是没有错啊，不会误导别人。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自信的时候呢，然后再去分享完全是没问题的。这是比较底的要求，门槛不是很高的。另外一个呢，佛经的那个他自己呢，就是讲，如果讲那个佛学里面的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的话呢，那就首先得要开悟啊，开悟了以后就可以分享啊，这个是他里面的一些很深的东西是这样子，因为你自己没有开悟的话，这个搞不清楚了，所以就讲的话可能讲不出来。但是这些理论啊，这些就将我们今天这两天讲的那种呢，只要你自己学清楚了，搞明白了啊，那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分享。对。
看不好。我听了这几天的课程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面对亲近的人的时候，就讲话的时候啊，他可能是为我好，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或者是以往我曾经受到过伤害，然后但是当时当他要求我的时候，我就会以一种就是想到了曾经，然后我就可能会跟他起争执，但是当争执过后，我就会觉得啊，我当时怎么这样呢，他其实是为我好，
但是那一刻我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那我听到这个课我就觉得您说要禅修，那我可能是做了这个禅修，可能会调整好这个当时的错误，可能会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就更精进的禅修呢？因为我可能这会儿我觉得我需要，我可能会去禅修一下。那可能就比如我知道犯法是不对的，因为犯法我就会被抓。那我现在您说的那个因果我看不到，所以我没有那么的精进，那我如何让自己更精进呢？
好的好的，明白了。你就是首先第一个啊，你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一样，首先你要确定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我做了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帮助，对他人有什么帮助。那么你比如说有可能比如说你在父母之间的这个沟通啊，你比如说父母是对你好啊，但是呢他的方式呢可能是你不太能理解的，不太能接受的，哎，这样子以后呢你就经常的给尤其是给母亲啊吵架顶嘴，然后呢说完了以后呢你有后悔啊，这个太多了，这个的我觉得你讲的是这个，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首先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呢，你先给你的父母也好，给谁要跟他讲啊，你这种方式呢我是有一点点不能理解了啊，不能接受了，这种方式啊，这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你把原因一个二个两个三个啊，就这么去讲给他沟通，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沟通了以后呢，他本来就是比如说父母是为你考虑的，所以呢他的一些表达的方式肯定会尽量的会改变啊。但是呢你的要求也不能太高，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有人，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气啊，父母也有这个习气，所以他也想跟你好好沟通，但是他有他的习气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也不能好好沟通，所以这一部分呢你得要去理解，然后呢你把你的想法也就告诉父母，这样子以后呢在双方都做一个调整一个妥协，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以后的话你们的这种沟通可能会通畅一些啊，畅通一些，这样子以后呢可能烦恼可能会少一些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啊，我觉得我就是就平时我跟大家遇到的这些人当中呢，跟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女生的话呢，对母亲的这个关系特别好的很少啊，很少，特别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经常的他们也不是不喜欢父母啊，但是呢就是你刚才你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这种方法。那么我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思考了以后呢，我觉得临时性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好的沟通啊，这就好了，这是第一个啊，也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呢第二个呢，但这个沟通可能也不能彻底的解决什么问题了。那第二个呢，你比如说刚才讲了这个禅修，那禅修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父母是对我好啊，然后呢你就又控制不住了，激动，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控制力啊不是很强啊，情绪管理控制力不是很强，那这个可能需要强化。那这个强化的方法呢，你得要打坐啊，打坐。你比如说暂时你没有看到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些现在你暂时不想听也没关系，先放一放啊。但是呢眼前的这些跟这父母的沟通的问题，这个就不能解决了。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现在就已经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理由去打坐来调整啊自己的心态，那么把自己的心态没有那么浮躁，没有那么的这个啊，不会那么没有那么容易激动啊，不那么这个不耐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跟这个父母的沟通啊，各方面做得很好的，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啊去修禅修。那禅修修什么样的禅修呢？有很多重禅修啊。禅修特别的多，禅修就是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多太多了，这肯定是有你自己符合你自己的禅修，你就照一个这样子的禅修去修，哎，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父母的沟通啊各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啊，但是这个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改变啊，你得要坚持啊，坚持坚持就可以，一定会有变化，一定会有效果。
里面储存了非常的多。那么我看有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在这一世他还记得上一世的记忆，这个应该是有的真实存在，对吧？
对对对。
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小说里面他会说有穿越，那这个会不会
穿越啊？
穿越
不一定有，不一定有。
穿越不一定。
穿越一个穿越是，你看那个濒死经验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穿越。还有就是这个催眠，它可以穿越，这些是有的。小说里面的穿越就不一定有了啊。
那就是穿越到未来那个。
未来啊，未来他就是可能有些人呢，可能就有一些预感啊，这个有啊，这个是有的。那这个如果这个叫穿越的话，这个是有的。你如果真的到了未来，这个是不会有的，因为未来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发生啊，这个不会有了。其实你回到过去也是不会有了，只是你的感觉回到了啊。实际上刚才我们讲了，过去未来都已经不存在了。
你好，看过。
你好。
然后就是你在讲那个阿赖耶识那几层的时候，就是我记住一句话，你说人可以到就是最后临终那一刻，他能把握住说一种境界，然后就去到说佛的
哦，对对，极乐世界。
然后我想知道那个地方是每个人都去，在那个脸上是都一样的吗？那个场景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这个你可以看看啊，有一本书叫做《佛说阿弥陀佛经》，一个佛经，就你看看这个佛经啊，那这个里面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意识能够相处来的或者能够表达的最完美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哎，具体的呢，你就看看那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啊，或者是净土的很多书啊，那看看那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